陕西宝益，河北忠顺，河北陕西强人寨户，河北河东强壮，河东陕西弓箭手，河北等路弓箭社。乡兵是从户籍中挑选出来的，或者由当地百姓应募组成，在当地团结训练，作为防守的兵力。后周广顺年间，征调秦州的纳税户充任保义军，宋朝沿袭了这一制度。自建隆四年起，分别派遣使臣前往关西道，命令调发乡兵赶赴庆州。咸平四年，命令陕西纳税的人家每户出一名壮丁，称为保义，官府供给粮食赏赐，让他们轮番戍守。咸平五年，陕西边境的壮丁充任保义的达到68775人。七月，因为招募的士兵离开家乡有伤和气，下诏各州征点充任强壮户的人，税赋只在本州缴纳，有关部门不得转移调拨。此前河北的忠烈、薛永军没有人接替，即使年老患病也不能注销民籍。到这时，下诏今后如果确实没有家业可以代替的人，允许他们自行离开。从此到天禧年间，滨州、代州的广瑞军老弱士兵，即使不是亲属但愿意代替的也允许。河北的强壮军恐怕耽误农时，就在十月到正月间的巡休日召集训练。忠烈、薛勇、广瑞军中回乡务农而缺员的人，都从京城差补，在黄河边戍守多年的人则特别给予迁补，贫困孤独无力找人代替的人，则命令当地保民后放免停职。这时河北、河东有神瑞、忠勇、强壮，河北有忠顺、强人，陕西有保义、寨户、强人、强人弓手，河东、陕西有弓箭手，河北东、陕西有义勇，林州有义兵，川陕有土丁、壮丁，京湖南北有弩手、土丁，广南东、西有枪手、土丁，雍州有西洞壮丁、土丁，广南东、西有壮丁。在仁宗时期，神瑞、忠勇、强壮已经废弃很久，忠顺、保义只有少数存在。康定初年，下诏河北、河东增加壮丁名额，河北共293000人，河东144000人，都按时训练。自从西边军队多次失利，正规军不足，于是征集陕西百姓，三丁选一，作为乡弓手。不久，次子充任保节军，组成185个指挥，分别戍守边境州城。西边战事结束后，多数被挑选放还。庆历二年，征集河北壮丁，得到295000人，挑选十分之七作为义勇，并且征集民丁来补充不足。河东也按照河北的办法征集挑选。此后，议论的人认为，义勇是河北的伏兵，按时讲习，不需要储备粮食，符合古代寓兵于农的意思。可惜他们被束缚在各郡，只能作为守城之用。如果能让河北的行州、冀州分东西两路，命两郡的守臣分别统领，按时检阅训练，敌人来了，两路义勇就集合赶赴支援，使其腹背受敌，那么河北30多个地方就常有精锐部队了。朝廷将这项建议下发给大臣们讨论，河北帅臣李昭亮等人议论说，过去唐泽禄留后，李抱真征集户内男丁，三选其一，农闲时就分组比射，年终总考核以示赏罚，三年后都善于射箭，共得精兵20000，既没有耗费粮饷，府库更加充实，于是修缮铠甲兵器作为战具，最终雄视山东。当时天下称赞昭义步兵在诸军中居首，这是近代的显著成效。有人说民兵只能守城，难以出战阵，这不是通达的议论，只是在无事时就将义勇分成两路，设置官员统领，以张大声势，对外使敌人怀疑而生计谋，对内也会动摇人心，这不是好计策。暂且让他们在本地典籍训练，三两年间武艺烧金，逐渐熟悉行阵。遇有警情，得到像李抱真那样的将领统帅，节制阵队，明示赏罚，还有什么敌人不能打呢？至于布阵列队，根据敌情随机应变，在于临场便宜行事，也难以预先谋划。况且河北、河东都是边境州郡，自从设置义勇，州县按时检阅，耳目已经熟悉，实行起来肯定没有疑虑。下诏按照所意执行。至平元年，宰相韩琦进言，古代征集百姓为兵，人数虽多而供养很少， 唐代设置府兵最为接近，后来废弃不能恢复。现在的义勇，河北将近15万，河东将近8万，勇猛强悍，淳朴实在，出于天性，而且有物力资产，有父母妻子牵挂，如果稍加训练拣选，和唐代府兵有什么不同？陕西曾经赐配弓手魏宝杰军，河北、河东、陕西都控制西北，事情应当一致，请在陕西各州也征点义勇，只在手背上刺字，一时不无小扰，最终成为长远利益。天子采纳了他的建议，于是派遣使者征集陕西义勇，得到138465人。这时谏官司马光多次上奏说，陕西不久前曾征集乡弓手，开始告知不离开乡里，后来赐字成为保节正兵，派遣戍守边境州城，其后不堪使用，于是淘汰为民，突然使一路骚动，而对国家没有补益。况且祖宗平定海内，何曾有过义勇？自从赵元昊反叛，诸将相继覆败，始终不能出动一支部队踏入边界之地。当时三路乡兵数十万，何曾得到一人之力？议论的人必定说，河北、河东不费医粮，得到数十万能战之兵，训练精熟，都可以作战，而且兵出自民间，符合古制。我认为不是这样，那数十万是虚数，训练精熟是外表，兵出民间，名义与古代相同，而实际不同。这是因为州县秉承朝廷之意，只求数量多。检阅训练之日，观看的人只见旗号鲜明，征鼓齐备，行列有序，进退有节，无不以为真的可以作战。殊不知那如同聚集游戏，如果遇敌就会瓦解心散，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古代兵出民间，耕桑所得都用来养活家人，所以平时富足，战时精锐。现在既征收农民的素帛来供给正规军，又征集他们自身为兵，这是一家承担两家的事。如此百姓的财力怎能不穷困？我愚见认为，河北、河东已经赐字的百姓还应当放还，何况陕西未赐字的百姓呢？皇帝不听，于是三路乡兵只有义勇最为兴盛。西宁以来则特别重视番兵保甲之法，其余多沿袭旧制。前史严格，不再详细叙述，只取有增损的内容记载于篇。南渡以后，疆土虽不如前，而兵制多仍其旧，凡乡兵寨兵中可以改动的都附录于此。陕西保义开宝八年，征发魏州平凉、攀援二县百姓修筑城壕，因而设立为保义弓箭手，分别戍守镇寨，能自己置办马匹的免去徭役，逃亡死亡由亲属代替，这是沿袭后周广顺旧制。咸平初年，秦州边境只设置1000人轮番守戍，上番的人每月给米6斗，仲冬时节赐指挥使至副都头紫绫棉袍，石江以下造绫袍。咸平五年，征点陕西延边壮丁充任保义，共得68000人，供给资粮，与正兵一同戍守边郡。庆历初年，下诏全部赐字为保节军，只有秦州增至到3000人，环州、庆州、保安军也分别征集设置。这时各州共6518人，组成31个指挥。皇佑五年，金元都总管呈刊上言，陕西保义近年只在州县服役，不再要求武绩。自从赐字为保节，而家中仍不免于保义的名籍，有人折卖田产，而得到田产的人按分数注意。现在秦州仅3000人，长久荒废农业，请求罢遣。下诏今后敢私自一使的，计算庸职判罪。至平初年，下诏对只有保义田承袭名额的人全部挑选赐字为义勇。西宁四年，下诏废除齐军、环庆寨户、强人弓手。九年，下诏依照禁军法上报名籍，隶属于马军司，粮饷供给参照中禁军。河北忠顺自太宗朝在瀛州、莫州、雄州、霸州、乾宁军、顺安军、保定军设置忠顺，共3000人，轮番巡逻，隶属于延边战诏巡检司。从十月全部上番，每人给粮二升，到二月轮换一半回乡务农。庆历七年，夏竦建议与正兵共同戍守。庆历八年，因水灾多有逃亡， 暂时用正兵代替其缺额。皇佑四年，暂时放归务农，后不再补充。河北陕西强人寨户，强人攻守，名号不一。咸平四年，招募河北熟悉契丹道路，勇猛锐利，可做间谍侦察的人充任强人，设置都头指挥使。无事时散居田野，敌寇到来时追集合，发给兵器铠甲口粮。时前派往塞外偷袭敌营，能斩首级夺马匹的暗赏格给赏，俘获的财物牲畜都给他们。庆历二年，环州也招募，在守备刺字，自备兵器甲胄和马匹，设置押官、甲头、队长、户等四等以下免役，上番防守，每月给俸禄粮饷。庆历三年，金元路边境城寨全部设置。环州、庆州二州还有寨户，康定年间用延边弓手在守备刺字充任，有警时召集防术，与保义弓手相同。大顺城西谷寨有强人弓手，天喜庆历年间招募设置，轮番戍守作为巡逻侦察，每天几粮，每人给田80亩，能自备马匹的加给田40亩。预防秋，官府给兵器铠甲，下番时随军训练，共设六个指挥。河北、河东强壮，五代时瀛州、霸州等地已经设置。咸平三年，下诏河北家有二丁、三丁的征一丁、四丁、五丁的征二丁、六丁、七丁的征三丁、八丁以上的征四丁，作为强壮，500人为一指挥，设置指挥使；100人为一都，摄政副都头2人，节级4人。各地设置民籍，挑选善骑射的人依次补为校长，允许自己置办马匹，能披甲的人免除其户役。咸平五年，招募其中勇敢的人，团结起来附属于大军为炸寨，官府供给铠甲。景德元年，派遣使者分别前往河北、河东集合强壮，借用库中兵器供给粮食训练，不是边境地区的则轮番交替教练，敌寇到来全部集合守城，敌寇退去后从事农作。到康定初年，州县不再检阅训练，民籍多已散失，于是下诏二路挑选补充，增加其数量，编为五保，互相纠察游手好闲及作奸犯科的人。25人为一团，设置押官；4团为一都，设置正副都头各1人；5都为一指挥，设置指挥使，各按等级服从。年20岁入籍，60岁免役，由家人或其他户代替。每年正月，县里将民籍上报州，州里将民籍上奏兵部，按查处置不按法令的人。庆历二年，全部挑选为义勇，未选上的放免，但保留其民籍，以备修缮城池。而河东强壮从此逐渐废弃。那些在河北招募的人，过去给以塘泊和淤之田，但力量不足以耕种，又苦于轮番训练，应募的人很少。熙宁七年废除，将那些田招募百姓耕种，每户粮顷，免除其赋税，作为保甲。河东陕西弓箭手后周广顺初年，镇州各县10户中挑选财力勇猛的1人充当，其余9户资助兵器甲胄粮草。建隆二年，下诏释放共1400人。景德二年，镇荣军曹伟上言，有边民应募为弓箭手的，请求给他们闲田，免除徭役赋税，有警情可协助正兵为前锋，而官府无供给资粮兵器甲胄的费用。下诏每人给田2顷，出1名甲士到3顷的出战马1匹，设置保戍，编列部伍，补指挥使以下，有兵功劳的也补军都指挥使，设置巡检来统领。此后敷衍、环庆、金元以及河东州军也各招募设置。庆历年间，各路共32474人，组成192个指挥。这时河东都转运使欧阳修上言，代州、可兰、宁化、火山军边境之地将近23万顷，请求招募人开垦耕种，充任弓箭手。下诏宣抚使范仲淹商议，认为便利，于是用可兰军北草城川的境地招募人，在距敌界10里外占地耕种，得2000余户，每年缴纳租税数万斛，自备弓马，在守备刺自为弓箭手。后因滨州民导反对而停止。至和二年，韩琦上奏指出潘美的建议不正确，说过去潘美担心契丹多次入侵， 于是驱使边境附近的农民向内迁移，暂时逃避一时防备不周的罪责。后来契丹讲和，沿袭旧例，不再允许百姓恢复原业，于是被称为禁地，年久后被戎人侵占耕种，逐渐失去疆界。如今代州宁化军有禁地上万顷，请求像草城川那样招募弓箭手，可以得到4000多户。皇帝将此事下交滨州复辟商议，复辟请求采纳韩琦的奏议。皇帝下诏制定具体条例，按照山坡川原平均分配，每人2顷，田租秋天一次性缴纳，川地每亩5升，坡原地每亩3升，不得折变或摊派徭役。同时只是在山险处建造房屋以便居住，准备征防，不得擅自议事。此前灵州、抚州、丰州也曾用闲田招募设置，每人给房屋，借贷口粮2担，而德顺军靖边寨壕外的弓箭手尤其强劲勇猛，下人贪图那里的土地，多次前来征战，朝廷为此修筑堡寨数守。到治平末年，河东7州军的弓箭手总共7500人，陕西10州军及寨户总共46300人。此前康定元年下诏灵州、抚州招募归业人，增补1军，让他们耕种本户原田并免除税租，其制度与弓箭手大致相同，但不给田地。熙宁二年，兵部上报河东7郡救急7500人，现今急测7000人。陕西10郡及寨户救急46300人，现今只有秦凤路有寨户。熙宁三年，秦凤路经略10里市中上言，前年修筑熟阳等堡，招募番部献地，设置弓箭手。至今三年，所招募的不是良民，当初未曾团结训练，尽力从事农耕。如今应当设置屯田，列置堡寨，作为作战防守的打算。设置屯田的方法，以100人为一屯，在靠近边塞的堡寨旁授予田地，由将校主管农事，休整时则教习武艺。其中牛具、农器、旗鼓等物都由官府供给。设置堡寨的方法，各屯合力，从近到远修筑堡寨，以防备贼寇到来，贼寇退去则全部出动掩击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熙宁五年，赵燮担任敷盐路长官，用当地15900顷田地招募汉番弓箭手4900人。皇帝赞赏他能节省招募士兵的费用，予以褒奖赏赐。熙宁六年，赵燮上奏新招募的弓箭手颇为熟悉武艺，请求轮番代替正兵返回京师。皇帝下诏审夺办理。十月，下诏西河路用公田招募弓箭手，其靠近边塞的百姓中强壮勇猛，愿意自己占用田地，交纳租赋，连保武的人，或者义勇愿意应募的，或者民户愿意接受番部土地的，都允许他们报名。熙宁七年正月，代御器械王忠正前往西河路，用土田招募弓箭手。所招募的人不限路分远近，不按常规，差遣官员照募，并亲自提举。三月，王韶上言，河州靠近城市的川地招募汉弓箭手之外，其山坡地招募番弓箭手，每人给地1顷，番官2顷，大番官3顷。同时招募汉弓箭手等人担任甲头，等到招齐人数，补任节级人员，与番官共同管理。向来出兵多是汉兵到杀番兵，当作首功。如今番兵都愿意在左耳前刺番兵二字。皇帝听从了。十月，中书条例司请求五路弓箭手、寨户、厨房拓、巡警及紧急情况允许差发外，如果修筑城等各项劳役，必须申报经略安抚、前辖司。若有擅自拆发及科配，和故的都按为治罪论处。皇帝听从了。夔州路义军、广南枪手土丁洞丁、湖南弩手、福建乡丁枪手也按此法执行。熙宁八年，下诏金元路7驻泊就梁上下番正兵、弓箭手、番兵约70000余人分为5将，另设西河侧阴江赋。熙宁十年，知延州吕惠卿上言，自从熙宁五年招到弓箭手，只是暂时拆补，未曾团定指挥。本司现将本路团结的将分团成指挥都分，设置将校统辖，这样临时容易召集。皇帝听从了。元丰二年，记忆错置边防所上言，将金元路正兵、汉番弓箭手编为11将，分驻各州。皇帝听从了。元丰三年，下诏 凡是弓箭手兵旗各以50人为一队，设置引战旗头左右嵌旗，以及用本属球手将校担任拥队，一切按照正军法执行。翻桌生、翻杆勇、山河户也照此办理。凡是招募弓箭手、翻桌生、强人、山河户，不按等级标准，只招募有担保、年龄17岁以上、弓射7斗、能负重携带的人。傅延禄新旧翻桌生、环庆路强人、各路汉弓箭手、傅延禄归明界保一番护弓箭手，都在手背上刺字。元丰四年，金元禄金月司上言，本路弓箭手缺第9700顷，魏州陇山一带川原碑第4000余顷，可招募弓箭手2000余人，如果不愿意应募，请求将土地收归官府。西河路都大金治司上言，请求依照西河旧例，允许金元、秦凤路、环庆及西河路弓箭手投换，仍携带旧户田土，耕种2年后即收归官府，另招弓箭手。皇帝都听从了。元丰五年正月，傅延禄经略司请求将新收复的米脂、五卜、一河、细浮屠、塞门五寨土地设置汉番弓箭手，赶在春季耕种，其约束补职都采用旧条例。皇帝听从了。二月，下诏提举西河等路弓箭手、营田、番部合为一个司，隶属金元禄制置司。四月，下诏番弓箭手阵亡，依照汉弓箭手给予抚恤。弓箭手出战，因受伤及病弱不能自己返回的，都按照军力赏赐其家。七月，提举西河路弓箭手营田番部司康时，兼提举营田张大宁上言，请求所有新收复土地差遣官员分划经界，选择熟悉农事的乡军耕种，每请一人。其不押人员、结籍及雇住人工的岁入赏罚，都采用西河官庄法。其余都招募弓箭手营田，每50顷为一营，差派一名熟悉农事的官员管理。皇帝听从了。元丰六年，傅延禄经略司上言，弓箭手在晋里县设置田2处，吏户即有4丁以上的，请求取1丁为保甲，1丁为弓箭手。有2丁至3丁的，暂时让他们充任弓箭手。下诏保甲愿意充任弓箭手的允许，现任弓箭手应承当丁役的，不得退任保甲。陕西、河东也照此执行。元丰八年，下诏停罢秦凤禄制厂及教弓箭手，命令经略司寻求本地人习教所适宜的方法立法。元佑元年，下诏停罢提举西河等路弓箭营田番部司。元佑三年，兵部上言，金元路陇山一带系官地，通常被人侵占冒领，完全没有色意，如果不从朝廷设置机构招致标拨，无法杜绝奸弊。皇帝听从了。此后，殿前司副都指挥使刘昌作上奏耕扩陇山地共19900顷，招致弓箭手人马共5261，皇帝赐敕书褒奖。元佑四年，下诏将陇山一带弓箭手人马另设一将管理，仍以金元禄第12将为名。元佑五年，下诏户部派遣官员前往西河兰明路代替孙禄错置弓箭手土田。绍圣元年，枢密院上言，西河兰明路经略司上奏，本路弓箭手自从展制以来，多次经历战斗，其中有战功补3班差事以上的人，想一并遣归所属差事，仍将其地令亲属承赐，如果没有亲属，就另召人承接。绍圣三年正月，下诏从今以后，汉番人互相投充弓箭手的，官府不得收赐，违者杖100。五月，下诏在京府界，诸路马军枪手都改充弓箭手兼习番枪。绍圣四年，下诏张巡、八夷专门耕扩安西，京城肥沃土地秦亩，可以招致弓箭手若干人，据报团结情况。元福元年二月，枢密院上言，中传上奏，近期前往京元与张杰研究进驻天都山、南某等处。如今考虑，如果展至青南讷新，必须设置一将，请求暂时在西、秦两路抽调。新城内的土田都招募弓箭手，仍设置提举官2员。西、秦两路弓箭手每指挥以300人为定额，请求按20指挥招致，1-2年内必须得到数千民兵，以充实5倍。皇帝听从了。七月，下诏陕西、河东路新城寨应招弓箭手投换。元佑八年四月，不得招募他路弓箭手的指挥不再使用。元福三年，提举金元路弓箭手安世文担任至荆州， 廷罢提举弓箭手司。崇宁元年九月，枢密院查核陕西五路及河东，自从绍圣开疆拓土以来，疆土极为广大，远者数百里，近者不少于百里，停兵以来未曾错置，田地多为肥沃，虽然多次下诏设置弓箭手，但大多贫乏，甚至逃走。州县镇寨的污吏豪民冒占肥沃土地，利益不涉及平民，并且沿袭旧疆，侵占新土。如今派遣官员分往各路提举错置，所有新疆土田分定肥瘠，招致弓箭手，推行新班条例。旧弓箭手愿意出佃新疆的，也仰仗斟酌施行。下诏汤景仁负责河东路，董采负责秦凤路，陶杰夫负责环庆路，安诗文负责敷衍路，都担任提举弓箭手。元符三年停罢提举司，如今重新设置。崇宁二年十一月，安诗文上奏，据全通判德顺军事卢逢源申报，根括打量出四将地分管下五寨，新占旧编豪外地共48731顷有余，请求特别赐予优赏。下诏安诗文特授左朝议大夫，差遣如故。卢逢源特授朝请郎。崇宁二年九月，西河路都转运使郑景奉诏相度错置西河新疆边防利害，郑景上奏，朝廷给田养汉番弓箭手，本是为了捍卫边境，使他们顾虑家产，人人各自尽力。如今开拓疆域更远，西秦的汉番弓箭手却在腹地，按理应当移出。然而人情重迁，请求暂且每家选一丁，官府供给口粮，组成耕夫，让他们佃种官庄。等到成熟时，除两种外，一半归官，一半给耕夫，等到稍有成效，听其自便。皇帝听从了。崇宁五年三月，赵挺之上言，黄州、善州的收复，每年耗费朝廷供给1500余万。郑景最初建议设立官庄，朝廷命令计算其岁入，五个官庄的收入才能支付一个官庄的费用。原来善州、黄州是西藩的两个小国，黄州称为淼川，善州称为清塘，与河南原本是三个国家，其地临近黄河，多肥沃土壤。过去三国分据时，百姓向本国缴纳的赋税很重，而且每族都有酋长统领，都衣食充足，取自所属百姓。自从朝廷收复以来，名义上让藩民各自占据旧地居住，实际上多次经历战斗，杀戮驱逐，所剩无几。如今兵将官、帅臣、知州大多照慕贤民居住，贪冒的人有的收受金钱就给予土地，又私下收取他们的养马驮畜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租付公官。如果将他们过去输纳给三国的1%纳入官府，那么黄州的资费就绰绰有余了。皇帝深以为然。第二天，知枢密院张康国入见，极力进言不能让新民出租，恐怕导致动摇众情，并且说藩民既然在守备次子为兵，怎能再交租赋。皇帝于是宣谕新民不可动摇，同时已下令多招弓箭手。赵挺之奏道，弓箭手官府给地而不收租，这是中原的法令。至于藩兵，则其旧俗既输纳供应的物资，出战又人人当兵，不是弓箭手可比。如今朝廷耗费巨大，经营数年，得到这些西藩之地，如果没有一丝一毫的收入，而官吏戍卒的粮饷费用都出自朝廷，多么笨拙的计策啊。皇帝说，以命姚雄筹划。当时多次下诏令姚雄扩查控闲地，召人耕种收客，所以皇帝深以赵挺之的奏议为然。赵挺之又说道，善州、黄州的收复，羌人多次反叛，西扯罗撒逃走投降夏国，夏国接纳了他，时常侵犯边境，军队不得解严，而粮饷运输极为艰难。和敌入宿，善州美食价格高达70贯，黄州50余贯。这是因为仓厂喜欢客商入中求取，而官吏喜欢秦岭胡斗，宦官获利百倍，人人皆富，因此上下相互蒙蔽，而对朝廷造成危害。熙宁三年，西河路转运司因为年度费用不足，请求用官茶进行换购，每三斤茶换一壶粟，利润很大。朝廷认为茶马司原本是用来换马的，不可以用来换购粮食，于是在茶马司每年的定额之外增购川茶2倍，朝廷另外拨出200万钱给茶马司，命令提刑司封存保管，又命令茶马官程之绍兼任转运使，从此几年内边境费用大致充足。 等到蔡挺之再次担任宰相，西河路漕运司多次以军粮不足为紧急事务上报，于是命令核算去年拨付的钱数共1100万坨，每坨价格从3000到40000不等，200坨所转运的数量不可胜计，今年已经拨付银钱券等共900万，于是命令再支付2倍茶100万坨。张康国一同进城得到圣旨，于是秘密查阅元丰以来茶只用于换马的指挥文书进城，但张康国不知道2倍茶本来就不是用于换马的数量，而何执中、邓寻武纷纷附和，从此2倍茶不再支付，而善州、黄州的军费供给不足了。七年，诏令说边境地区广阔，但耕种开垦还没有到位，肥沃的土地荒废闲置，草料粮食价格飞涨，每年买粮的费用不计其数。之前多次下达指挥，命令金元路经略司与提举弓箭手司筹划处置，招募人开垦，以帮助边塞积累粮食，作为守边的无穷利益。听说提举弓箭手司与经略司意见不同，筹划议论，不追求和睦协调。提举金元路弓箭手钱圭善应予罢免。大观三年二月，陈辽进言说，自从收复西宁州以来，粮饷供给每每很多，但储备不广，购买价格多次增加，市场物价随之上涨，土地没有开辟，兵员名额不足，这是因为招纳安置的方法失于讲究，鼓励获利的方法没有兴起。请求委派帅臣兼司研究讲求，或招募或招纳，怎样才能满足弓箭手的数量以确保不缺，或拘禁或引诱，怎样才能使藩部定居从事而督促他们耕种。田地一旦开垦，谷物自然充足，招募一旦充实，兵力更加振作，这是收取班超的功绩，尽到赵充国的利益。诏令说西州、河州、洮州、明州前后收复时间久远，得到了土地却没有得到他的利益，得到了民众却没有得到他们的效用，土地没有开辟，兵员名额不足，每年依赖朝廷供给，不是长久之道，可命令详细查究原委，分条规划上报。政和三年，秦俸禄经略安抚使何尝上奏，自古以来行军用兵，有的用骑兵，有的用步兵，大多根据地形。兵法说，藩兵只靠强劲的马队冲锋，汉兵只靠强弩夹击，这是因为藩兵擅长骑马，汉兵擅长用弩。现在却不是这样，西夏有山间部落叫做不拔子的，上下山坡，出入西涧，最能跨越高处和远处，脚步轻快，善于奔跑。有平夏骑兵叫做铁鹞子的，百里奔跑，千里赴期，最能迅速往来，像闪电飞行一样。每当在平原驰骋的地方遇到敌人，就多用铁鹞子作为冲击奔袭的兵力。在山谷深险的地方遇到敌人，就多用不拔子作为攻击偷袭的用途。这是西夏步兵和骑兵的长处。我们各路靠近边塞的民众都是弓箭手的地界，平时以田猎骑射为能事，紧急时以追逐驰骋相互推崇。右沿边的土兵熟悉山川，习惯于奔驰。关东的戍卒大多是硬弩手和标牌手，不仅能抵御敌人的强劲箭矢，也可以使敌人的马匹惊慌溃散。这是中原步兵和骑兵的优势。至道年间，王超、丁涵等人讨伐李继迁，当时在马上用弩，遇到敌人就万弩齐发，敌人不能措手足而逃跑。又元丰年间，刘昌祚等人奔赴灵州，敌众把守险隘，官军不能前进，于是用标牌手作为先锋，敌人下马逼近官军，气势很盛，刘昌祚等人就用标牌踢跳闪烁，用响环震动，敌人马匹惊慌溃散。如果在山林险隘的地方遇到敌人，先用标牌对付敌人，然后用进攻强弩和神臂弓射击敌人先锋，那么箭矢不虚发，都穿透心脏和胸膛了。如果在平原广野之间遇到敌人，就在马上用弩集中射击，可以一次发射全部射死。加上标牌和马上用弩，都是已经试验过的效果，不可不讲求。前面所说的强劲马队冲锋、强弩夹击，两者的利益都得到了，而敌人的步拔子和铁鹞子都不足以击破。又在步兵之中，必须先选择那些魁梧健壮有财力的士兵，都使用斩马刀，另外派一名将领统帅他们，像唐代李嗣业使用陌刀的方法。遇到铁鹞子冲击，或者抄袭我军阵脚，或者践踏我军步兵，就用斩马刀进攻，这是取胜的一个奇招。 诏令枢密院发文书给各路经略司。次年，诏令说西羌长期成为边患，忽叛忽服，诡诈不常。从前在先朝，使者还在朝廷，尚且有时侵犯边境。如今他们积蓄多年，屡次饥荒，长期困顿，虽然已经进献士表，但羌夷的本性不能保证以后如何。在无事之时休整防御，在聚集之际防备意外，正在今天。可命令陕西河东路率臣训练军队，整治军器，修缮楼橹，积蓄粮草，经常如同敌人到来。不可认为已经进献士表就松弛懈怠，堕入他们的奸谋。所有弓箭手番兵要经常优恤，逃亡者可迅速招捕，贫困者也命令借贷。将佐偏疲，如果懦弱失职，开列姓名上报，或者敌人到来而失事，一律按军法处置。五年二月，诏令说陕西河东各路自从绍圣开拓边疆以来，以及西宁、黄、阔、洮州、积石等处新边疆，各自包含占据良田，都应招致弓箭手作为边防的屏障。至今多年，矿土还很多，应募的人数不广。这是因为自从停止专门设置提举官，隶属经略司，事权不专一，很失于筹划处置。根括丈量、督促开垦、审理裁决、侵夺等职事，全在极边之地，率臣无法亲自到达。如今下人通共，边境安静，如果不趁此委派官员往来督促，多方招赐弓箭手开垦闲田，补助边防计划，以减轻转运的劳苦，私下担心因循日久，矿土更多，消耗民兵名额，有害边防大计。加上提举文臣习于文墨，多追求安逸，很少能冒寒暑。可命令陕西河东各路重新设置提举弓箭手司，仍各选差五臣一员充任，任期奉给恩数等依照提举保甲条例施行。每路各设置担当公事使臣二员，仍每年命令枢密院取所各路招到的弓箭手和开垦过的土地，比较优劣殿罪，取旨升降。因筹划处置的事项，由所差官员分条规划上报。八月，枢密院进言，想要将进出的弓箭手土地，只要有征讼侵夺的地方，一并丈量，希望可以杜绝侵夺的弊端。朝廷同意。这个月，提举河东路弓箭手司上奏，本司查访得知，延边州军各处招致弓箭手，大多将人户以前用工开垦的田地只设夺取，那些原来佃户于是失业，而且所出的租税仅比佃户的五分之一，于公司都不方便。如今想要将官府庄田屯田已经有人租佃及五年的，都不在招致弓箭手请设的范围内。其河东路查访司当初不以边防民兵为重，姑息佃户，导致有此弊端。想要请求所有西宁八年以前人户租佃的官田先询问佃户，如果愿意投充弓箭手，每出一丁允许依照条例拨给县佃田二顷五十亩充作人马地，如果不愿充弓箭手以及出丁之外，还有侵占不尽的土地就拘收归官。朝廷同意。十一月，边防司上奏，据提举西河蓝黄路弓箭手何冠申报，汉人买田经常很多，近来因为丈量，那些人也不自安，首先陈述已有一千多顷，如果招弓箭手就可以得到五百人，如果交纳租税，每亩三斗五升，草二数，一年间也可得到米三万五千石，草二十万数。如今考虑想要将汉人购置的番布土田愿意做弓箭手的，两顷以上次一名，四顷以上次两名，如果愿意的，依照条例规定租税交纳，那些巧为引战的严加禁止。朝廷同意。七年三月，诏令说西河善黄自从开拓以来，疆土虽广，但地利全归属羌，官兵利禄依赖县官供给，不可为今后计，令本路率臣查看，用钱粮查采或者羌人所喜欢的东西，与他们贸易填土，填土既多，就招致弓箭手入耕出战，以巩固边疆。宣和六年七月，诏令说已经处分陕西此前因地震摧塌屋宇，因而死伤弓箭手，其中因承袭的人迅速出具保民上报。靖康元年二月，陈辽进言说陕西依靠弓箭手作为国家屏障，原来隶属帅府，近年才开始设置提举弓箭手官，追求数量多，自认为有功，从此选择训练不精，于是使法制逐渐败坏。想要请求详细斟酌罢免提举官， 将弓箭手重新隶属帅司，以求振兴边省。诏令同意，河东路依照此办理。四月，枢密院上奏，陕西、河东各路汉弓箭手从来都给肥沃田地，近年来多将旧人已给的田地分割，招赐新人。这是因为提举官贪图赏赐欺瞒，追求数量多，胡乱招赐，无法激励劝勉。朝廷最近已罢免提举官，如今重新隶属帅司管辖，何况当今边是权杖民兵，如果不早做打算，深恐误事。诏令命令陕西五路制置使钱盖及陕西、河东各路帅臣查看筹划处置，将已分割的弓箭手田地依旧改正拨还，所有新招到的人另外给地，务求均衡妥帖，仍令帅臣严格奉行。这个月，徐处人又上奏，诏令一并送降一司。熙宁五年，金元路金略司蔡挺进言，金元路勇敢344人，长久不挑选训练，徒有虚名。陈伟派二将领每季度检阅一次，考核他们骑射能否升迁，补有功者作为队长，招募级边赛的博君子，曾经经历战阵的补充缺额。又多招募熟户番部作为番勇敢，共1380人，马1194匹，能挽弓一弹，持竹鸡刺，符合标准。其中有功的授予勇敢下等俸禄，其余遇到调发，每人给俸300，加给粮草。诏令各路依照蔡挺的办法施行。六年，枢密院进言，勇敢效用都以财武应募从军，粮饷既优厚，战马戎械的器具都出自公家，平时又可以家居，因劳效赏赐的共四次补授而到借职，比弓箭手减少十资，快慢相差很远，很不是朝廷论功军赏的意思。请求从今以后，河东、敷衍、秦凤、环庆、西河路各以300人为额，金元路以500人为额。第一等布设弓一弹一斗，马设9斗，俸钱1000。第二等以下递减一斗，俸钱700到500。每季度首月在金略司考试，射中靶心及野战中有赏，全不中的削减其俸，下一季度又不中的罢免。战有功的按八等定赏：一、给工具；二、作为队长；三、守缺军将；四、军将；五、殿试；六、三班借差；七、差事；八、借职。那些弓箭手有功也按八等定赏：一、押关成局；二、降于后石江；三、副兵马使军使；四、副指挥使；五、都虞后；六、都指挥使；七、三班差事，即以缺额一次升迁。元丰三年，诏令金元路招募勇敢如敷衍路，以100人为额。从此以后，番部越来越多，而弓箭手多是番兵了。弓箭社河北原有。熙宁三年十二月，知定州藤府进言，河北州县靠近山谷的地方，民间各有弓箭社及猎射人，习惯便利，与夷人无异。想要请求下令本道各州县都命令招募各类工人及城郭乡村百姓，有武勇愿意学习弓箭的，自己组织成社。每年春天，长吏前往考试检阅，北方人强劲剽悍，紧急时可用。朝廷同意。元佑八年十一月，知定州苏轼进言，北方边境长久和平，黄河以北地区没有战事，沿边各州郡军务正式逐渐松懈，将领骄横，士兵懒惰，一旦有紧急情况，恐怕难以使用。士兵的武艺和武器装备都远不如陕西、河东地区。虽然根据目前边防形势，三五年内必定没有紧急警报，但居安思危是国家常理，平日不预先讲求防备，难以应付突发变故。我看自太祖太宗以来，沿边要害之处屯聚重兵，只是为了壮大国威而消除敌人图谋，这就是所谓先声后实，利用形势阻止敌人的策略。如果要进取深入，两阵交锋还应当混杂使用禁军。至于平日保卫边境防御小股贼寇，就必须专用靠近边境的本地人，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。晁错为汉文帝谋划备边策略，不过两件事：一是迁徙远方百姓，充实空虚之地；二是设置边线防备敌国。保元、庆历年间，赵元昊反叛，朝廷屯兵40余万，招募刺配宣义、保捷军25万人，都不能发挥作用，最终没有成功。范仲淹、 刘山成、种世恒等人专门致力于整顿安抚藩汉熟户，弓箭手用来培植他们家庭、激励他们人的方法不止一种。屏障既已形成，贼寇来了无所得，所以赵元昊重新称臣。如今和硕西路靠近边境的周军，自从澶渊议和以来，百姓自行团结成立弓箭社，不论家业高低，每户出一人，又自行推选家资武艺为众人所信服的人担任社头、社副、录事，称为头目。他们带着弓锄地，配着箭砍柴，在山坡出入，饮食和擅长的技艺与敌国相同。私下设立赏罚，比官府还严格，纷番巡逻，瞭望屋舍，互相望检。如果放跑了北边贼寇和本地强盗没抓获，当番的人都有重罚。遇到紧急情况，击鼓顷刻间可聚集千人，武器铠甲鞍马常常像贼寇要来一样。因为亲戚坟墓都在这里，人人各自为战，敌人非常害怕他们。先朝名臣任定州知州的韩琦、庞吉都着意安抚这些人，作为爪牙耳目使用，而庞吉又增减了其中的约束赏罚。熙宁六年推行保甲法，强壮弓箭社一并废罢。熙宁七年，所有两地供应人户除了原有弓箭社、强壮和义勇之类依旧存留外，不再编排保甲。审视上述两次圣旨，除了两地供应村庄才允许依旧设置弓箭社，其余都应废罢。虽然有上述指挥，但公司沿袭原来并未废罢，只是让弓箭社两丁以上人户兼充保甲，以致追捕本界及其他盗贼都驱使弓箭社人户卖力捉杀。如今州县全靠这些人夜间防守，明显看出弓箭社确实是边防重要工具，其势绝不可废。但因为兼充保甲的原因，召集追呼，劳苦耗费，失业。如今虽然名目都在，追究其实用不如往日。我私下认为，陕西、河东的弓箭手，官府供给良田，用来准备鞍马。如今和硕延边弓箭社都是人户祖业田产，官府没有丝毫损失，而他们舍命捍卫边境，武器铠甲鞍马与陕西、河东没有差别，苦乐相差很远，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。近日霸州文安县及真定府北寨都由北边贼寇精劫人户，捕盗官吏拱手相看，无可奈何，以此验证进军攻守都不得力。假使州县各处都有弓箭社，人户拼命尽力，那么北边贼寇岂敢轻易侵犯边寨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我已经告诫本路将吏，申明严加赏罚，着意安抚这些人，又酌情采用庞吉就奏约束，稍加增减，另外设立条目，想请求朝廷立法，稍微给予优待，明确设立赏罚，以示劝惩。如今已经密切取会到本路最边远的定州、保州两州，安肃军、广信军、顺安军三军边境七县一寨内管理自来团结的弓箭社588社651伙，共计31411人。如果朝廷认为可行，立法之后再敕令将吏经常加以安抚，使三万余人纷纷昼夜巡逻，盗窃边境的小股贼寇来了就擒获，不至于习以为常而生出荣心。而事情都遵循旧例，没有改变，敌人不会怀疑畏惧，无从生事，有利无害，清楚可见。奏章共上了两次，都没有答复。政和六年下诏，河北路有弓箭社的县份已经令解发武艺出众者，各县令佐等到年终交阅武艺出众者，安抚使司列出优劣之罪，各取旨赏罚，作为劝勉阻止，仍编入法令。又高阳官路安抚司上奏，大观三年弓箭社人依照保甲法、政和保甲格比较最优劣，县令各减少磨开年限有差，下诏依照保甲格赏罚施行。宣和七年二月，陈辽上奏，往年西路提刑梁阳祖奏请劝导招募民户充弓箭社，接着下东路令仿照西路例招诱，原立法之意不过让乡民自愿入社者练习武备，作为防御贼寇的工具罢了，怎奈邀功生事之人只以入社民众多为功，严重诬枉朝廷而招怨于民，督责州县急如星火，取五等户籍甲乙排列，挨家挨户追捕胁迫，全部驱赶入社，没有能免的。此法开始施行于西路，西路已经冒受厚赏，于是东路县司前后论列，欺骗虚妄更甚。近日东路奏报，数目高达241700人， 武艺优长者116000，并且说比西路仅多一倍。陛下明察知道不是这样，遂命帅臣与联访使者核实，他们怎肯如实上奏呢？如今东路县司官署与登州、淄州两州当职官，因故此升官的近20人，而县令左不及，不知出入田间劝诱的是谁？这欺骗虚妄可知了。果真如所奏，山东的贼寇为何累月历时还未消灭呢？那么所奏24万与11万，恐怕虚有其名，不足以抵御贼寇明明白白。大抵因为牵连追扰，百姓不堪其劳苦，则老弱辗转流离道路，强壮岂为盗贼？这也是招致贼寇的一个原因。近日烦劳陛下遣将出师，授以方略，又命近臣持诏安抚小狱，至于发放内库财物，转运怀殿粮食，以赈济供给，宽免其税租，赦免其罪过，叮咛细致，无不全尽。他们正要回归田亩，作为千善远罪之名，怎可以用他们深感困苦的举措来骚扰他们呢？况且私有兵器，法律禁令很严，三路保武之法虽在农闲时讲习武士，但势必则兵器藏于官府。如今弓箭射一切兵器，百姓都自行藏于家中，不是等于借给贼寇吗？希望陛下圣心决断，罢除京东弓箭射之名，所藏兵器全部送交官府，使百姓得以免受非时追呼胁迫之扰，以安定其生计。相应两路因弓箭射推恩者一并追夺改正，首先提议之人重加贬处责罚，后来奏请欺骗虚妄者也请特赐施行，希望群下惊惧，不敢妄进驱说，以放纵其奸邪，这实在是今日当务之急。下诏全部依照所奏，梁阳祖落职，兵器一并拘收入关，弓箭射人依照以降指挥解散。